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对抗通胀高油价，拜登宣布再释出战略石油储备。
白宫表示乌克兰防务问题获得两党支持。
Omicron 变异株超过300种，世卫称疫情仍处于最高警戒层级。
美国国税局发布2023年所得税新税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总统周三说，他将继续动用紧急石油储备，以应对全球石油市场面临的新冲击。石油行业组织则认为，拜登的政策只会加剧石油短缺问题。此前，美国的汽油平均价格一度飙破每加仑5美元，引发民怨四起。尽管价格后来平缓下来，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仍然是可能导致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击败民主党的最大因素。拜登决定让能源部继续出售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授权出售的最后一批约1500万桶石油。他在3月份授权出售1.8亿桶战略石油储备。拜登说，这次出售将在12月份进行。他说，如果有必要，他还愿意授权在那之后出售更多的石油储备。拜登说，在其他国家的行动造成了如此大的波动之际，美国将继续稳定市场，降低石油价格。美国称之为准备释放计划，这使美国能够迅速采取行动，防止油价飙升，并对国际事件做出反应。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宣布，在兼并的乌克兰4个地区实施戒严。普京签署法令，宣布在上个月兼并的顿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等4个乌克兰地区从20号0时起实施戒严。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在白宫表示，我认为普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拜登表示，在我看来，普京唯一可用的手段似乎是残酷地对待乌克兰公民，试图恐吓他们投降。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同一天在国务院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正采取绝望策略，试图有效控制这些地区，但是事实是，俄罗斯在这些地区并不受欢迎。乌克兰人民反对俄罗斯非法入侵以及使用武力夺取乌克兰领土。与此同时，莫斯科在乌南赫尔松地区扶植的政府预期，乌军很快就会发起攻击，并计划撤离大约5万平民，并且已经开始作业。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周三发布紧急转移撤离指南，印度官方也发布最新的旅游指示，建议所有印度公民不要去乌克兰旅游，并要求人在乌克兰的印度公民紧速离开。
乌克兰空军19号宣布，自9月13号以来，乌军已经在乌克兰境内摧毁了223架伊朗自杀式无人机。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还承诺向俄罗斯提供地对地导弹和更多的无人机。欧盟的制裁专家们在19号上午的会议上，就伊朗向俄罗斯提供自杀式无人机攻打乌克兰，拟定了一份涉及8名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清单。一名外交官表示，这份清单预期在20号晚上的欧洲领袖会议上拍板。外交官员说，美国、英国和法国计划在安理会闭门会议提案讨论伊朗提供无人机给俄罗斯一事。不愿具名的外交官员说，这3国认为这种交运武器的行为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伊朗否认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克里姆林宫不愿证实。美国则说，伊朗否认交运无人机是谎言。据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说，欧盟27国的外长17号在卢森堡开会时就达成共识，同意欧盟尽快针对伊朗无人机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
中共于16号起召开20大会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重申，北京绝不放弃使用武力攻台。对此，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麦克认为，不排除中共最快今年就会展开攻台行动，美国海军要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麦克表示，过去20年，我们能看到中国在表态要做出行动之前，就会兑现他们做的每一个承诺。因此，谈论到中国是否会在2027年行动时，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在2022年或者2023年行动，我不能排除其可能性。麦克指出， 随着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日益增加，让美国海军随时保持在战斗状态，比扩大舰队的规模更加重要。这也促使美国、英国及澳洲达成军事合作协议 AUKUS。 英美两国将为澳洲提供建造部署核动力潜艇的技术和能力，增加印太地区联合作战的实力。
纽约市昨天开放了一个紧急帐篷避难所，以缓解被德州和美国其他南方州官员用巴士送来的移民给纽约市造成的一些压力。这个人道紧急反应和救助中心位于曼哈顿以东的兰德尔岛，将是500名最初来自委内瑞拉和美国边境以南其他地区并抵达纽约的500名单身移民男子的临时驻地。由于移民不断涌入，让纽约市难以负荷。纽约市长亚当斯于7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将维持30天，并且可能会延长。亚当斯说，纽约市4月份以来接收了17000名移民。他说，移民问题将使纽约在这个财政年度花费10亿美元。不仅是移民问题，纽约的犯罪率近日也出现上升的趋势，很多民众甚至不敢使用地铁通勤，也成为纽约市目前面临的难题。德州在11月中期选举中寻求第三个任期的州长阿伯特已经向纽约市运送了3000多移民。埃尔帕索8月底以来向纽约市运送了大约7000名移民。
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达到 6.94%， 创20年新高，这导致抵押贷款整体申请数量呈现明显下降。市场内幕报道，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协会的资料，截止到14号当周，抵押贷款申请量周减 4.5%， 在扣除季节性调整的因素之后周减 4%。 MBA 副总裁就看指出，抵押贷款申请已经连续4个月减少，来到1997年的最低水准，因为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达到 6.94%， 创2002年新高。今年利率攀升的速度和水准大大的减少了再融资的活动，也加剧了购物市场现有的负担能力。从开工和销售的住宅活动一直呈现下降趋势来看，这和利率上升相吻合。就看表示，目前的30年期固定利率比一年前高出了3个百分点以上，而购买和再融资的申请数量则分别年减 38% 和 86%。 不过尽管交易量放缓，但是消费者对于可调整利率房贷的需求却在上升，比例在整体产品中上升到 12.8%， 创2008年3月份新高。这显示一些买家仍想赶快买房，并愿意压住未来的利率变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税局发布2023年所得税新税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BGR 网站周三报道，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终于捕捉到了创生之柱的图像，这是天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目标之一。创生之柱因其巨大的规模而得名，是老鹰星云的一个臂膀。这个特殊的臂膀从星云中伸出来，形成长长的气体和尘埃卷轴，几乎看起来就像伸向未知世界的宇宙手指。这并不是科学家们第一次利用望远镜捕捉到创生之柱的图像，哈勃望远镜之前捕捉到了创生之柱的快照，让人们看到了它们的特殊结构。但是利用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近红外相机，科学家们能够更好地观察创生之柱。
SpaceX 公司周三宣布，随着明年星链航空的正式推出，他们的卫星互联网服务星链将很快在特定的飞机上提供。星链服务将为配备航空终端的每架飞机提供高达350兆 B 的互联网速度，这对于旅客在空中进行视频通话、在线游戏和其他高数据率活动来说足够快。 SpaceX 网站上的支持页面说，星链航空互联网连接将在飞机整个滑行、起飞、水路飞行和着陆过程中可用，延迟低至20毫秒，并且将覆盖全球。预计这项服务将在2023年中期开始。
天文学家观测到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闪光，巨大的高能辐射耀斑， 它发生在距离地球24亿光年处，很可能是由黑洞的形成所引发的。根据美国太空探索网站 space.com 周三报道，这次伽马射线的爆发在10月9号首次被望远镜探测到。伽马射线爆发是已知存在于宇宙中最高能的电磁爆炸类型，它是1960年代美国军用卫星意外发现的，它可能是其巨星在其生命的尽头发生爆炸之后坍缩成黑洞时，或者在被称为中子星的超高密度恒星残物发生碰撞时所产生的。据悉，本次伽马射线爆发释放出了18万亿电子伏特的能量，科学家们仍在分析测量的结果。如果得到证实的话，这次伽马射线爆发将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携带超过10万亿电子伏特能量的爆发。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前，共和党内部有一些声音显示，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人重新掌控国会，对乌克兰的援助脚步可能会放缓。对此，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埃尔周三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强有力的两党支持，拜登政府会持续支持乌克兰，不管这需要多长时间。请听报道。
自乌俄战争在2月末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00多亿美元的援助，其中170多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已被分发。不过，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本周提到，如果共和党人控制了众议院，对乌克兰援助有可能会缓慢下来。对于相关疑虑，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周三强调，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强而有力的两党支持，我们将继续与国会合作，就像过去几个月来一样付出这些努力以支持乌克兰，不管这需要多久时间。根据麦卡锡本周二在潘奇堡新闻中表示，随着经济衰退的到来，美国人不会给乌克兰开一张随意填写的空白支票。他认为美国选民不会支持这样做，因为这不是一张免费的空白支票。对于一些人担心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有可能会减退，特别是用于人道和经济需求的援助。对此，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资深安全与防务政策研究员克里斯汀·贝尔兹纳认为，对美国安全援助的减少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共和党人一般会支持军工复合体。他表示，欧洲人目前在乌克兰以及整个北约东侧的最急切的需求是什么？是武器系统的需求，无所不有，从弹药到非常复杂的武器系统，比如海马斯火箭和无人机。而在欧洲，国防预算增幅如此之大，以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步伐已经超出了货架上现有的货物。不过，贝尔兹纳也认为，现在就投资于乌克兰的防务，会不会比今后不得不保卫一半欧洲大陆要好？他引用财政保守主义的论点，在问题变得太大之前，现在就花钱止住，否则可能迫使美国在更大的地方投入更多的钱。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国税局10月18号公布了2023年经通胀调整后的边际税率和等级，很多人将在新的一年看到更高的税后工资，因为从他们工资中扣除的税收更少了。请听报道。
美国国税局周二宣布调整所得税税率，以考虑2023纳税年度的通货膨胀，包括税率档次和标准扣除额的变化。尽管国税局每年都会发布经通胀调整后的新税率，但今年这一公报发布之际，人们对高通胀和潜在经济衰退的担忧正在加剧。已婚夫妇共同申报的标准扣除额将增加1800美元，户主增加1400美元，单身纳税人和已婚但单独申报的纳税人，其标准扣除额将增加900美元。税率本身与去年相比没有变化，从10%到37%不等，但收入分界线发生了变化。37%的最高税率适用于收入超过578125美元的单身纳税人，和收入超过693750美元的 共同申报的已婚夫妇，这些数字分别高于去年的$539,900和$647,850。10%的最低税率适用于收入在$11,000或以下的单身纳税人和收入在$22,000或以下的共同申报的已婚夫妇，这也分别高于去年的$10,275和$20,550。已婚夫妇共同申报的标准扣除额将增加到$27,700，单身纳税人的增加到$13,850。在2022年纳税年度，一个收入为$90,000的单身纳税人将面临24%的最高税率，而在2023年，同样的收入将面临22%的最高税率。此外，替代性最低税、遗产税免税额、所得税抵免和灵活支出账户限额等也有所变化。2023税年的边际税率调整适用于2023纳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一般将在2024年提交。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世卫组织正在追踪超过300种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周三表示 ，COVID-19 疫情仍然是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降低警戒层级，言之过早。请听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1月30号。宣布 COVID-19 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是世卫最高警戒层级。上周，世卫紧急委员会开会作出结论，全球 COVID-19 疫情仍处于最高警戒层级。对此，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周三在日内瓦告诉记者，他同意世卫紧急委员会的建议。谭德赛表示，世卫紧急委员会强调有必要加强监测，并让最危险族群获得更多的检测、治疗和疫苗。世卫正在追踪逾300种 Omicron 亚型变异株。世卫 COVID-19 专家范科霍夫提及，所有的 Omicron 亚型变异株都展现出更强的传染力以及能避开免疫系统的特性。日经新闻报道，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不断出现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的新型亚种病毒，随着北半球进入冬季，可能再度掀起一波感染潮，但由于各国都缩减筛检量能，将更难看清这些病毒的蔓延全貌。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估算显示，在8月中时，美国新增的新冠确诊病例近90%都是 BA5， 但到上周六15号为止，这个比率已经降至约68%。同时，源于 BA4 的新增病例数约占12%。是8月13号指当周的2倍。另一方面 ，BA5 亚种病毒也陆续出现 BQ1、BQ1.1 的病毒株，共占美国近来新增病例的近6%。另一种病毒株 BF7 也占了约5%。美国贝勒医学院的国家热带医学院院长 Peter Hotez 指出，多国松绑口罩限制令，加上民众行为改变，可能促成近来欧洲的新冠确诊病例增加。若美国也出现类似情况，那么进入11月时，病例也将增加，之后 BQ1.1 可能掀起感染潮。以上新闻由人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考虑与台湾联合生产武器，加快交付武器。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联储发布经济褐皮书，表示美国经济展望趋于悲观。
美国考虑与台湾联合生产武器，加快交付武器。
司法部起诉5名俄罗斯人向莫斯科输送美国国防技术。
中期选举临近，民众对经济和通胀感到悲观。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美联储19号发布的经济褐皮书报告，受到通货膨胀恶化和升息的影响，以及商界对需求减弱的忧虑加深，美国经济展望正变得更加悲观。在当前美国激进升息以压低消费者物价飙涨，同时避免全球最大经济体陷入衰退，美联储周三发布了这份最新调查的经济情势褐皮书。根据报告内容，美国经济活动在很多领域已经呈现趋缓的情势，升息、通胀和供应中断等因素也导致需求放缓。虽然现在供应链中断有所缓解，让制造业普遍持稳，美联储辖下的一些准备区仍然回报劳工需求有所降温，主要是因为企业担心经济趋缓加剧，而对增聘员工犹豫不决。褐皮书还显示，美国目前零售支出一直相对平稳，但民众在必需品上的花费持续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供应链混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飞涨，以及中共为防范疫情的封城措施导致全球生活成本升高，外界预计11月的美联储政策会议会再进一步把利率提高。
拜登政府19号指控5名俄罗斯人涉嫌向俄罗斯武器制造商运送美国的电子元件，其中有些元件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上被发现。美国司法部的报告指出，俄罗斯人欧瑞霍夫、厄斯和其他3个人利用一家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公司展开行动，将部分技术运送给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国防企业。涉案人欧瑞霍夫曾于2019年前往美国采购零件，提供给俄罗斯制造的苏凯战机使用，而当前在乌克兰战场上缴获的俄罗斯的武器中也发现了一些通过犯罪计划取得的某些类型的电子元件。司法部指出，欧瑞霍夫及他的俄罗斯同伙和2名委内瑞拉人被控利用这家德国汉堡的公司作为幌子，从委瑞内拉向俄罗斯和中国运送数亿桶的石油，已经违反了全球制裁。此外，有3名拉脱维亚人和1名乌克兰人也因试图向俄罗斯运送美国制造的高精度工业磨床而受到司法部指控。司法部表示，包括武器制造商或核武器计划都可能会使用到这种磨床。
由于近来俄罗斯一连串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摧毁了一些重要电力设施，乌克兰当局将在20号开始首次限制全国范围用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9号晚上的影片中说，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又遭到破坏，包括今天有3座能源设施被敌人摧毁。据乌克兰官员和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宣布，政府将于20号上午7点到晚上11点实施限电。总统幕僚也在 Telegram 上说，城市街灯将会受到限制，如果民众没有把用电量减到最少，也有暂时停电的情况发生。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警告，尽管目前这波措施仅限于20号实施，但随着寒冷天气的到来，不排除会更频繁地寻求民众的协助。此外，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也呼吁人们在早上7点前赶紧替所有的东西充电，包括手机、移动电源、手电筒和电池，并准备好一些饮用水和保暖衣物。
本周，中共20大正持续在北京召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计划将取得第3任任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周三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有高达87%的美国民众认为俄中伙伴关系对美国而言是一个严重问题，担忧中共军力的也达到了86%，关切中国人权政策的达到80%，忧心美中经济竞争的也达到80%。此外，82%的美国民众认为台海紧张局势对美国而言是严重问题，其中认为非常严重的为43%，部分严重的则为39%。和3月份的民调相比，认为非常严重的比例已增加8个百分点。当被问及即使可能损害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美国高级政治人物是否应该持续访台，54%的美国民众表示应该持续访台。调查也显示，美国民众对未来美方人士赴台外交旅行的看法没有明显的党派分歧，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56%的受访者认为华盛顿高级官员应该持续访台。
当前，美国铸币局正在推出一系列杰出女性的肖像钱币，包括最新发行的25美分硬币、 为纪念已故华裔影星黄流霜，这将成为美金历史上第一位亚洲面孔。根据《纽约时报》指出，美国铸币局预计铸造3亿枚刻有黄流霜头像的25美分硬币。铸币局说，第一批钱币来自费城和丹佛的铸造厂，将在10月24号开始配送。上世纪影星黄流霜是一位中国移民的后代，于1905年出生在洛杉矶的唐人街，并于1961年去世。生前演出共60多部影片，横跨无声电影和黑白电影，也参与了不少伦敦和纽约的舞台剧。黄柳霜生前的主要成就在于，身为女性的少数族裔仍然努力为亚裔发声。她以自身经验为例，她严受到很多差别待遇，呼吁能打破亚洲角色的刻板印象。黄柳霜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凸显亚裔演员的困境。她说自己死了1000次，因为她扮演的角色的下场几乎都是死亡。而铸币局长吉布森则称赞黄柳霜是一名勇敢的倡导者，并致力于提升亚裔演员的能见度和角色的多元面貌。
美国疾控中心周三确认，当局正在将 COVID-19 疫苗加入儿童免疫接种计划。如果该计划通过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州强制要求学龄儿童在入学前接种疫苗。根据相关会议的一份议程显示，疾控中心的顾问们将对2023年儿童和青少年的免疫接种计划进行投票，但其中没有明确说明是否将会在该计划中加入 COVID-19 疫苗。目前，包括加州在内的一些州和城市的官员已经明确地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强制要求某些年龄组的儿童必须接种 COVID-19 疫苗之后才能进校上学。与此同时，美国其他的一些州则禁止疫苗的强制接种。包括佛州卫生局局长约瑟夫·拉达波博士强调说，佛州不会强制要求学生接种，他仍然建议健康的孩子不要接种 COVID-19 疫苗。预计免费接种实践咨询委员会将会与疾控中心一起针对这一问题做出最终的决定，这一投票会在周四举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期选举临近，民众对经济和通胀感到悲观，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白宫宣布，美国能源部将根据去年通过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拨款28亿美元，以支持美国国内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和矿物开采。白宫还发起了一项名为“美国电池材料倡议”，以加强关键的矿物供应链，支持电动汽车的生产。这是拜登总统支持从汽油动力汽车转向零排放电动汽车的最新举措，目标是到2030年，美国销售的所有新车中有一半是电动汽车。据悉，12个州的20家制造和加工公司将获得美国能源部的拨款，这笔资金预计将创造8000个就业岗位。获得资金的项目预计将开发出足够的锂，每年为200多万辆电动汽车供应锂，并在美国国内建立大规模的石墨和镍生产。
特斯拉周三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2022年第三季度，特斯拉总营收214.54亿美元，同比增长56%，创历史新高，但低于分析师预期的219.6亿美元。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32.92亿美元，同比增长103%，高于分析师预期的32亿美元。在交付方面，特斯拉第三季度共生产了超过36.9万辆汽车，交付了超过34.3万辆汽车，交付表现再创新高，同比增长42.4%，环比增长34.9%。与此同时，马斯克说，特斯拉全自动驾驶 FSD 系统无法在2022年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特斯拉价值1.5万美元的 FSD 系统能使车辆自动变换车道和停车，然而这些功能仍需要在人工监督下执行，因此目前还没有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
大众公司近日决定召回不少于74067台车，原因是发动机的问题。2021年11月份，一台大众阿特拉斯发生了机场起火事故，这起事故在当时没有被弄清结果。 今年二月份，在一次有关噪音问题的调查中，大众的工作人员发现了 EA888 发动机存在连杆制造偏差的情况。据了解，连杆轴承被某些颗粒物污染，可能会损坏连杆轴承，导致连杆轴承过度膨胀。这种情况出现之后，仪表盘将可能亮起故障灯。召回设计三排座的大众 Atlas 及两排座的大众 Atlas Crossover， 另外奥迪 Q5 型号和 Q5 Sportback 也被召回。大众公司表示，公司已经按照全新标准生产了 EA888 系列的 2.0T 发动机，召回车辆经过检查确认之后，如果有必要将更换全新的发动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台商业协会周三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一项与台湾联合生产武器的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在于加快武器交付，以加强台湾对中共的威慑。请听报道。
随着中共加强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自2017年以来，美国总统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超过200亿美元的武器，但台湾和美国国会警告说，由于供应链困难以及乌克兰战争导致对某些系统的需求增加，使得美国向台湾武器交付延迟。日经亚洲19号引述三名熟悉内情的人士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一项与台湾联合生产武器的计划，目的在于提升美国设计武器的产能，加速移交以及强化对中国的下阻力。据报道，一名直接知悉拜登政府内部商议状况的消息人士坦言，台美联合生产武器已展开初步讨论，模式可能是由美国国防公司提供技术，在台湾制造武器，或是在美国运用台制零组件制造武器。路透社19号报道，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汝伯说，美台联合生产的计划正处于开始阶段。韩汝伯说，尚未确定哪些武器将被考虑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尽管他可能会侧重于向台湾提供更多的弹药和导弹技术。韩汝伯同时谨慎地表示，任何这类行动都需要武器制造商从国务院和国防部获得共同生产许可证。由于对为一个外国平台批准关键技术感到不安，美国政府内部对发放联合生产许可证可能会有阻力。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被问到这件事时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所有的选项，以确保迅速将防御能力移交给台湾。这名发言人说，美国透过对外军售及直接商业销售，迅速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并维持，对台湾的安全至关重要。我们将继续与产业合作，支持这项目标。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根据政客新闻网站一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经济和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正感到悲观。有 70% 的选民认为这个国家处于错误的轨道上。而这已经是连续超过九个月有大多数人做出这样的回答。请听报道。
根据新闻网站政客与晨间咨询公司最新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有超过 90% 的美国民众对国家的经济和通胀现状表示担忧。在2022年中期选举竞选进入最后几周的关键时刻，这对民主党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在受访的选民中，71% 的人表示非常担心通货膨胀，42%的人回答说，在决定今年11月投票给谁时，包括就业、税收和失业在内的经济问题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因素。其中 70% 的选民认为国家正处于错误的轨道上，这也是连续第38周大多数人做出这样的回答。在普选票上，共和党人的支持率上升到 44%， 而民主党人的支持率则下降到 45%，使两党的支持率基本持平，这一差距在该民调的误差范围内。而拜登总统的支持率仍然不是很高，只有44%的人表示支持这位总统，有54%的受访者表示不赞成他。另一方面，对于处理当前物价上升、通货膨胀的问题， 4/6的选民信任国会中的共和党人，3/7的选民信任民主党人，而4/3的独立人士，甚至连1/1的民主党人也都相信共和党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在整个民调中，大多数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都对经济和通胀问题表示强烈关注。在下个月的投票中，超过80%的受访者表示，经济将在他们决定投票给谁时发挥重要作用。其中75%的民主党人和近90%的共和党人表示，这将是左右他们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